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5号，公元2003年9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从西藏试图流亡印度的一女孩在途中不幸坠入雪谷丧生。西藏379个贫困村庄发现克山病病例。台湾教授高度赞扬西藏以来世为重的人格教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从西藏偷越藏尼边界下昆布雪山试图进入尼泊尔境内的一批流亡藏人中，一女孩坠入雪谷不幸身亡。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一批流亡藏人近日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据他们介绍，为了躲避中共边防军的视线，他们特赶夜路穿越下昆布雪山，途中人人排成长队，手牵着手越境时，其中一位名叫迪吉措木的女孩，由于在黑暗中没有看清雪面上的裂缝，不幸坠入雪谷中。同路人以各种方式设法营救她时，却终究没能把她救成，使她客死在雪谷中。据她的同路人崔杰拉姆向本台介绍当时她身亡的情形时表示，
俺这要看见了就怎么看见你们几点的广大的亚运就怎么你我们让交通门都是过对的电话，那你亚运就看了三个都是根本下有痛就。
他们在雪路上穿越一整个晚上的路，途中迪吉措木声称走不动，就放慢了脚步，落到最后一名。他们中两位年长的人试着在前面找路，另一位人走到后面牵着走不动的他赶路，但不幸他踩在雪面的裂缝中直坠下去。全体逃亡者听到呼喊声之后停住脚步，用围巾、衣服、哈达等连接成绳子放进雪谷里，让他抓着绳子爬上来。但当他们拉他上来时，绳子中断了，接着他们再放绳子给他，又被拉断，其后第三次做绳子放进去，也不幸在他拉上来时断成两半。他在雪谷中叫他们快走，不要管他，但是他们没有走，继续撕开衣服、布料等做绳子，试着拉他上来。当第四次往雪谷里放绳子时，他已停住了呼吸。死者的另一位同路人冲拉也向本台透露，中共边防军日夜在边境区巡逻，严格把守各个关卡，使流亡藏人只能在白天躲在山沟里，而晚上才赶路。他说，晚上因为太黑找不到路，就在雪地上五个人铺一个毯子睡觉，其中一人在去找路时发现中共边防军朝他们方向走来，带路人要求他们尽快赶路，在慌忙中赶路时敌机搓摸太累而落队，最后掉进雪谷中而没有救成，就不幸身亡。他去世后，他们在雪地上哭了整整半个小时。
他说叫他说真的是他不当这些这种马上马杀整个天门都接马杀说他把西巴当这种第一第一是给他们的卡扎人的。
据透露，死者迪吉措木现年17岁，拉萨人，原拉萨市第八中学学生，因交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辍学，试图流亡印度继续就读。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多委社消息，尽管西藏经济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距离拉萨仅20英里的波荣港却依然非常贫困，似乎一个世纪都未发生过变化。波荣港村坐落在喜马拉雅山山林，土地肥沃，一派田园风光，但这里每年只有7月份有电，卫生达不到标准，池水散发着臭味，更为严重的是 村庄里几乎每个人都染有一种被他们称为那种痛苦的疾病，医学名称为克山病的罕见传染病。由于情况非常严重，当地政府计划十月份让所有村民撤离家园。有关医学资料表明，克山病是一种地区流行的原发性心肌病，1935年在中国黑龙江省克山县首先发现，临床表现主要有心脏增大、急性或慢性心功能不全和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急重病人可发生猝死。目前尚无治疗克山病的有效方法。克山病病因至今尚不清楚，但认为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水土。经调查病区与非病区的水源和植物，发现两者的某些化学元素如锌、铝、镁等有差别，特别是锌缺乏与克山病发病的关系较密切。二、感染认为可能有室心肌病毒所引起。近年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已从病人的血液和组织分离出一些病毒，经鉴定是以合萨奇、艾可等肠道病毒为主。三、中毒可能与生物碱、二氧化硅、重金属等中毒有关。四、营养缺乏可能缺乏心肌代谢所需要的某些微量元素、氨基酸或维生素。曾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自愿人员在西藏工作的比高斯医生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种贫困病，病人多是没钱购买多种食品的人。比高斯医生及其他研究人员指出，克山病几乎被人们遗忘了，这让问题更加复杂。在中国以外地区，克山病要么被根除，要么得到控制。在中国，最贫穷的西藏自治区病情特别严重，但由于经费紧缺，无国界医生组织去年中断了在西藏的项目，医生和研究人员不再一周两次前往波中港村提供医疗服务。一名15岁的男孩说，我们不再服药了，因为医生不再来了。另一名居民向纽约时报抱怨说，中国政府声称向西藏农村的农牧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但在十年前首名西方国家的医生到达波中港村前，他没有见过一名医生。现在医生不来了，他又开始使用传统的藏药。西藏卫生官员说，迄今共有379个村庄发现了克山病病例，政府已把其中一些村庄的村民安排到其他地方，波中港村的迁设工作即将展开。医学研究人员只以疏散战略，但政府官员态度坚决，称已经迁移了12000多人。西藏卫生厅汉族官员杨国庆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我们要求了国内外的专家，但都没有成功找到疾病的源头。波中港村的一些居民兴奋不已，正积极准备搬到不到1英里外的新地方居住，政府为这些人提供了补助。另外一些人则质疑搬家能改变现状，怀疑水土在1英里内就有改善。一名村民说，我们不高兴，宁愿住在这里，因为这里离我们放牧的草原更近。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大纪元时报访问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陈佑兴报道说，遗世独立的西藏位于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高原地区，生活环境恶劣，但是西藏人却有一套文化传承方法，是不重文字用心。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陈佑兴指出，传统西藏社会受教权集中在贵族与寺庙，在寺庙的教育主席是五明学，五明中一明主为逻辑思维训练，申明为语言方面，其中又分歌词、戏剧、歌赋、星象、舞蹈、历算等等。工巧明指绘画、建筑等。一方明即医学知识的传授，内明为个人修炼，这几乎包含一个社会文化所该具备的物质与精神。但这些能受正式教育的僧侣贵族大约只占人口10%，其他90%人口则透过其他方式将人生的智慧传下去。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陈佑兴表示， 西藏是一个全民几乎信仰佛教的社会，敬佛之心常存心中。生活中，藏民并不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儿女一出生，家中即请喇嘛取名，讲吉祥话。陈玉兴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藏民一大早就去庙宇朝山绕山，下午四五点再去一次。西藏僧侣仍与俗家保持密切联系，使得僧侣成为传递文化的媒介。他们的佛教观念影响了家人与邻居，例如善恶有报。此外，陈佑新也指出，西藏社会中存在的游灵诗人等于是一本活动的书本，他们将云游人生所见所闻编成诗歌灵唱，将社会价值观念传播出去，令各地西藏人也增加了见闻。这些游灵诗人最常使用的是汤卡，汤卡在西藏社会中除了修行用，亦与其他两大功能及教学和文化传承。用以文化传承的唐卡上会有西藏历史或者修行人成道的故事。陈佑兴说，借由图画的表现，西藏人民了解人如何吃苦成道，修行者面对难题时如何处理，今世言行如何影响来世命运等，其中的忠孝节义观念及深植人心。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陈佑兴指出，我常说中国人看现在，西藏人看来世，不识字的藏民心中都明白这辈子做坏事就会影响下辈子，来世观念让他们不会紧抓现实拥有的东西，喜欢帮助别人，即使家里穷到剩下几口食物，还是会把它送给需要的人。游善在藏人社会里已成自然，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培养了爱人如己的观念，偶尔遇到游灵诗人说上几段善恶有报来世的故事，是西藏社会另一种教育孩子处事的方法。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陈佑兴最后表示，我们说西藏是乐观的民族，一般藏人不要高深的道理或复杂的学位，只要简单就好，价值精神观就在里面。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汶教统治西藏时的万国活动大体是这样的，开始以村落为单位，全体乡民出动，绕本村土地转圈游行，队伍最前面有捧着柱香和高举攀杆的人引路，接着有汶教巫师举达达和羊右腿领队，意为收地气求丰收，后面跟着本村手拿青稞穗和麦穗的乡民绕圈之后，把谷物穗插在谷仓或供在神溪上，祈求今年好收成，随后便进行娱乐活动，内容有角力、斗剑、耍俊镖，这些竞技式的比赛主要有大力士们参加，优胜者有奖，最后便是群众的唱歌跳舞，痛快的玩一天。以汶教教义指导的万国活动一直沿行到八世纪中期，即赤松德赞统治时期。八世纪后期是以莲花教主乌烟别嘛为首的宁玛教派兴盛时期，万国活动也带上了宁玛教派的色彩，这时万国活动便一定要念咒来保佑丰收。14世纪时，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来到西藏，通过整顿西藏各教派，格鲁教成了西藏的主要教派。现在过万国节，多打着各色的彩旗，进着青稞麦穗，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身着西装的男女老少抬着用青稞麦穗搭成的丰收塔，举着标语敲打锣鼓，唱着歌曲绕着田边地头转。这天人们不仅赛马射箭唱戏歌舞，而且还进行丰盛的笑宴。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